弟兄姊妹，早安。诗篇126篇被称为归回者的欢乐。我们知道，在圣经中常常把出埃及和被掳归回来并列，以此借着这两件大事来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如何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，从为奴之家领了出来，怎样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和死亡中借着他的复活来领了出来。所以在诗篇中不断地来讲到出埃及事件，也不断地来提到被掳归回事件。当诗人在描述这样事件的时候，他非常强调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大事。弟兄姊妹，想一下，当你千辛万苦越过千山万水归回到西安的时候，不少时候会归荣耀给自己，但是呢，诗人却归荣耀给神。他知道说是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所以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诗人不是否定自己的努力和以色列众民愿意归回的心志，他乃是在历数神的恩典的时候，被这恩典激动到流泪、喜乐、欢呼，以至于他知道单凭着自己是绝对完不成这样真正的归回的大志，真正归回的大事。若非神借着先知来召唤和吸引他们，若不是神借着他们违背律法给他们的惩罚来管教他们，他们哪有这样的心智和动力以及行动来归回呢？所以诗人所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款回来。这里诗人不是说我们因为会撒种所以就有了收割，他强调的是我们只不过是迎着风流着泪来撒撒种，竟然能有如此丰硕的收割。我们不过是带着种流泪出去，为着地的稀薄，为着种子的稀少而难过，但是却最终欢欢乐乐带禾款回来了。那请问这一切谁做的呢？在一个农业的社会，大家都是靠上帝吃饭，我们中国古人也说靠天吃饭，所以他为着这种丰收而欢呼喜乐，乃是被神的作为和恩典激励，从而产生这样的狂喜。基督徒生活不是刻板一本正经到没有笑容，乃是因着恩典而有宁静的狂喜。也但愿这样的救恩的叙事成为你喜乐的源泉。127篇，诗人不是否定人要建造房屋，也不是否定人看守城池的努力，也不是否定人清晨早起和夜晚安歇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诗人乃是提醒说，在你的努力中有没有神在其中呢？你所努力的，你所工作的，你所辛苦的，是不是神要你做的呢？你做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工作呢？所以耶和华建造的房屋是什么房屋呢？在这里是特指，实际上就是指圣殿。那耶和华看守的城池，也就是圣城耶路撒冷。那耶和华所亲爱的是谁呢？就是神的圣名。所以耶和华他的心意是什么？就是借着建造圣殿、圣城、圣名来拓展神的国度。 当我们参与到这样的国度的拓展中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我们的家庭应该为神摆上，为神所用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为神生养众多，好参与到拓展神国的事工是何等必要。所以儿女是耶和华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见带充满变为有福。就在今天啊，还听到有人因为意外怀孕而难过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拓展神国的荣美意象。当我们一旦有了，我们就会心怀惊喜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也是神给我们的见带充满之见。愿神这样赐福带领我们，比我们拥有多处的豪宅更加的喜悦，因为这是真正的从神而来的赏赐。因为我们也愿意使我们的儿女成为神国精兵，从而管理、治理和修理，能够在大地上做神的管家。诗篇128篇，让我们看见一个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他道的人，带着他的家庭一起来蒙福。我们看见他的工作蒙神的赐福，他的家庭也蒙神的赐福。他妻子在他的内室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因为葡萄树是结果子特别多的一种树，所以用葡萄树来形容妻子是何等的美好。儿女围绕桌子好像橄榄摘子，我们也知道说橄榄它吃的时候微微的有苦涩，但是咀嚼的时候却非常甘甜。因此在培养儿女的时候，也一定要让儿女学会受苦，最后你会收获甘甜。因此敬畏神的人就会组成一个荣美的圣约家庭。而这样的福分从何而来？从锡安，从教会，从神的应许。所以我们全家仍然参与到锡安、耶路撒冷和神国的服事中。在这样的服事中，我们就会既有属灵儿女，也有上帝赐给我们家庭的儿女，都是我们一起为着教会的平安而祈求和感恩。诗篇129篇，我们看见忍耐的热忱和在受迫害时的祷告，而这样的祷告使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的祷告，因为敌人屡次苦害他却没有胜了他，如同扶犁的在主耶稣的背上扶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。有一位弟兄正是因为读了诗篇129篇第三节，一下子就想到了主耶稣被罗马士兵的蝎子鞭在鞭打，每一条鞭下去就有深深的伤口，鲜血迸裂，血肉横飞，真的就像扶犁的在背上扶犁而耕。这样的疼痛又岂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？但是主耶稣尽管背上有耕的犁沟，但是却为了他所爱的百姓而甘愿忍耐。不过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恶人的绳索，也咒诅恶人，咒诅魔鬼撒旦，从而让神的百姓，让耶稣基督能够得着保护和眷顾，主也从死里复活。所以那一位弟兄看到这一个图景的时候非常感动，就流泪悔改认罪，真正经受了神对他的奇妙的带领，从而灵命得以真正的复兴。诗篇130篇， 耶和华呀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。这深处正是人性黑暗的深渊。借着人性的深渊，我们知道神的光明的高度。深度无非是这高度的倒转，正如罪恶无非是美德的反面。所以你认识你的罪恶有多深，你就认识神的公义有多高，从而你就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。所以诗人在深渊中向神呼告。好在神有赦免之恩，从而让人敬畏他。因此苦难不是幻觉，但神比深渊和苦难更深。主耶稣给受苦以意义和尊严，让我们知道有一种受苦不是因为自己的罪，乃是因为担当别人的罪，从而借着这样的受苦，以爱胜过了苦难，也以恩典和复活胜过了罪恶和死亡，从而给了我们慈悲和怜悯。所以我们等候神，仰望他，因为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神的百姓，脱离一切的罪恶。有一位俄罗斯的流亡哲学家叫施斯托夫，他离开苏联而在巴黎流亡，在流亡的过程中非常疼痛、苦毒和怨恨。但是有一天，当他跪在神面前，打开诗篇130篇，第一节，耶和华呀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。他读到这里，非常感动。后来他说，他一下子明白，人是深渊中的呼告者。我们没有根基，我们也不配在神面前站立。但是在我们深渊的堕落中，在我们流亡漂泊中，是神给了我们家，神给了我们拯救赦免之恩，从而让我们在苦痛中仰望那至极的欢乐，在流亡中固守神圣的家园。弟兄姊妹，起来向上举目，看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，因为他已经得胜并得胜直到永远。诗篇是一个一个的故事，可以让你用生命去经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借着诗篇126篇到130篇，让我们听到诗人的心声，基督的心声，也让我们看到历代圣徒这么多用生命经历的故事。主啊，也求你使诗篇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，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写的一首诗，从而变成对你恩典的歌颂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